曾国藩现在回忆起来自己错了，胡林翼比自己高，人家运用手段，道德经说的话，以柔克刚，以弱胜强，人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走迂回的路，采取别的手段，人家也达到目的了，我道刚我道硬一事无成，相比之下不如胡林翼，看来人家的道德经比我学得好。所以两个人这一见面，曾国藩想起这事嘎嘎就乐，把胡林翼唠懵了。胡林翼就问他，怎么你乐什么？曾国藩把心里这话说了，胡林翼也乐了。哎呀，胡林翼说，大人，我不那么办我不行啊，把我愁死了，我只好采取这个办法，果然大有收效。你想想，官文是满人，本来就瞧不起咱们汉人，另外对咱们百般怀疑，如果不出现这个局面，我们俩人怎么能联名保你出山呢？他恨死你了，还能保你出山吗？这不就达到这个效果了？不就达到这个目的了？高，实在是高。这玩意儿长得老学得老啊！曾国藩也长了不少学问，他跟胡林翼两个人具体探讨，说我这次东征究竟怎么个打法？你给我拿个主意。左宗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再出出主意。胡林翼叭叭叭向他一建议。现在曾国藩人城不在胸，作战方案全拟定好，在这又住了些日子，拜会了官文，然后从武昌出发，赶奔巴河。巴河是长江边上的一个重镇。彭玉麟等人听着信儿，都在巴河接待曾国藩。曾国藩坐船刚到了巴河，就听见礼炮轰鸣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啊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又放鞭又放炮，列队迎接。曾国藩等下了船之后，彭玉麟迈大步到了近前，带着迎官少佐跪倒一大片。迎接大人，迎接恩师，免了免了，都起来都起来。哎，曾国藩一看，我心血还是没白费，你看看都来接我来了。当初种的籽儿，今天结了果子了，这些人没忘记我呀，自己还依然存在，看来我曾国藩活着还就对了。我听说了，我不在的时候谁也不敢指挥湘勇，也指挥不了，这帮人还不听，非我莫属，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。这人活着不就是找价值？你到底是都多大高分量，多大的分量，到底你够一个什么位置？人人都在找位置，人人都在找心理的平衡啊。现在曾国藩也不例外，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存在，心里无限高兴。彭玉麟重将把他接进大营，设酒款待，给老师统帅接风，大家频频敬酒。曾国藩感觉到年轻了十几岁呀，问了问大家的近况，首先曾国藩提出来要平调塔七部和罗泽南。塔七部病死的，咱们那回说了，死于肺癌，那阵儿没有这癌字，但是就是这个病，年纪轻轻30多岁死了，掉了个左膀子。罗泽南拉出去搞分裂，在武昌大败，身受重伤，死在荆州，也就是曾国藩呢回家里给父亲守制的同月，罗泽南死的，左右手没了。曾国藩倍感痛心，这一次来了，先平调了塔吉布，然后平调昭忠祠。曾国藩放声大哭，思念这些故友，这些合作的战友，能不难过吗？在场的人是无不动容。然后曾国藩下令，所有的人要召开一次最高规模的军事会议，为了保密起见，不能在汉案上开，怕别人偷听， 坐着彭玉麟的坐船，就那指挥船，参加会的人都上了船，船开到江心，薅了毛，设立哨兵，于是好像隔绝了，在这儿召开。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曾国藩的心腹将领，彭玉麟、杨再福、鲍超，这是大将。另外他俩兄的曾国荃、曾国华、李杜、刘荣等等等等，33名高级将领和谋士，座舱里也宽大。再看曾国藩是居中而坐呀，吃完了晚饭，唠了点闲话，开始正式开会。曾国藩真有威望，往正中央一坐，咳嗽一声，大伙儿就在开会了，唰，全静下了。各位啊，一年多不见，咱们湘勇立下大功，收复九江，收复湖口，统一湖北全境，又恢复了江西。现在大军云集于此，现在超过数万人马，这是咱的成绩。但有一样，大家不要麻痹大意，长毛的实力依然很雄厚。我在路上听说了，杨伟内讧之后，洪秀全打算中兴太平天国，组织五军统帅制，后来又闹了一次分裂，听说逆求石达开跟洪秀全不和，把太平军的精锐十几万拉着走了，现在实力赶奔大西北、大西南一带活动，太平天国又在分裂。尽管如此，我听说又冒出几个了不起的长毛子，其中有一个叫李秀成的，此人足智多谋，号称天国柱石，还有个陈玉成，这些人都很了不起。现在他的军队加在一起依然有百万左右，因此要求我们不能等闲视之，大家要极端重视。是，曾帅您放心吧，我们心里都有数，就等着你一声令下，这个仗咱怎么打吧。在座的将领提出各自的问题，比如说我的部队上哪儿去，我走哪条路线，打哪儿，听统帅的。有人提出来了，军饷、粮台、寄养怎么解决，进军路线怎么安排的，火炮、火药怎么解决的。哎呀，这事儿就太多了，你那么简单。书记官一条一条全记上了。最后曾国藩说话了，各位啊，你们所辖的湘勇一律按兵不动，谁也别动，都在原坊上驻扎。
二回听纳闷儿，
听说皇上圣旨命令大人东征啊，怎么按兵不动，跟皇上那意思不正反喷吗，能行吗？所以大伙也不敢问，大家依然按兵不动。切记，我们这次打仗有两条战线，两个战场。头一个战场我们是遵旨行事，皇上圣旨下让我们进兵浙江和福建，剿灭那里的长毛。这条路线我亲自挂帅，我要率水师和陆师赶奔福建和浙江。不过你们的人不要动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在长沙见了王干了，王干能提供12000人马，我认为足矣。今天我向你们各位交个底，这个战线、这个战场不是长久的，是临时性的。我这么揣摩着，李秀成、陈玉成之辈将把我军引到福建和浙江，什么意思？那会儿山非常多，打算在大山里跟我们周旋，我们的水师丧失了战斗力，有劲使不上，这样把咱们给拖垮， 这是他的用意。我们切莫上当，我们不奉旨办事又不行，因此我领一支人马，就是王干的人马，足矣。我到那虚晃一招，能变者就变，能进则进，能退则退，这个事情你们不要管。余下你们所有的人统领所有的人马，集中起来攻打皖中。别忘了皖中是咱们最主要的一个战场。众所周知，洪秀全等人起于金天村，起于广西，广西它是他们的基础。后来雁江东进，占领了江宁。为什么他们对江西、对湖北如此重视呢？那是他们的老家，那是他们的根源，货物所有的东西源源不断能送到江宁。现在形势对咱们有利，湖北长毛子没了，江西长毛子没了，现在有长毛的地方只有在安徽，就是皖中。我们如果把皖中战场打得好，整个把长毛子打垮，江宁就孤立了。那时候大军云集，南北夹攻，江宁不到手还等待什么呢？不过要求各位切切保密，我们主力部队全要集中到皖中，皖中的中心就是安庆，把安庆拿下来，把局面打开。大家听懂了吗？懂了。彭玉麟等众人一听，哎，心里亮堂。闹了半天，统帅是这么想的：两个战场，两条战线，他领着人上浙江福建，主力集中到皖中，把长毛的给吃掉，就这样把江宁就孤立起来，太高了。其实曾国藩也想到这儿了，主要是胡林翼、左宗棠给他出谋划策的，因此说出来条条是道。另外人事上曾国藩又做了安排，那一路自己做统帅，王干是副手，什么张兰运呐、什么等等等众将都是王干的部下，这个没什么说的。余者这些心腹大将都留到皖中，皖中谁负责呀？曾国藩考虑了再三呐、李旭斌在，大人，旭斌呐、千斤重担落到你的肩上了，这皖中一战，你就是最高的统帅，我围着你为陆军皖中的最高指挥，身为统领之职，遵命。国华在，曾国华还生气，我大哥老是胳膊肘往外拐，掉炮往里揍，你忘了咱哥仨私自密议成立曾家军呢、你得给你的哥们实权呢、不给实权我们怎么发挥力量啊？那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外伯牙，到了关键的时候又倒戈了，只有亲哥们才不能分裂，才不能分心。一看哥哥第二个指到他头上了，曾国华非常高兴，满面放光，哥你吩咐吧。国华，我委任你为副统领，配合续兵，你们俩提重兵三万，路线是桐城、舒城，围攻安庆不得有，千斤重担，你们有这个信心吗？能把安庆拿下来吗？大哥你放心，李旭斌为统领，我为副统领，我给他当个副手，三万生力军他打不下一个弹丸之地安庆。长毛子现在是强弩之末呀，虚张声势，我天兵一到土崩瓦解，他正白活着呢。一看他大哥脸沉下来，不敢说了，我也不。解说我说话有点过分，大哥不爱听，果然不假。国华呀，你三十多岁的人了，说话怎么这么没分量？我首先告诉你，不要马匹大意，就冲你说这些话，你就是马匹大意。 李秀成、陈玉成岂能等闲视之？再加上伪军李世贤都是强中之手，他们手下依然掌握着重兵。你可知道江西战场很难打，这皖中是更难打。皖中是实逆石达开坐镇了几年呢，他领导那些穷苦的人减租、抗租、愚昧人、笼络人，人心所向，对长毛的印象不错呀。我们想把这些人让他醒悟过来，很难很难的。哎，我们没有长毛的威信高，因此这个战场很难开辟，很难打胜仗。没怎么地，你先自高自满，这还了得吗？看来你那个副统领要给他拿下去。曾国华一听，脸都变成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是我用词不当，我心是好的，但是说话可能说大点。哥，您这一说我明白了，我一定谨慎从事。曾国藩一想，算了，学了老子的道德经了，别跟再早那样，再早那样也不对，有的地方，因此又改变了主意了。你不必担忧，我依然委着你做副统领，但是事事听李旭斌的。你是副手，你听明白，旭斌同意的事儿你才能干，他不同意的事儿你不得私自做主，懂吗？明白。旭斌呐，我把他交给你了，他还年轻，他还幼稚，有些事情你要严加管束。大帅放心，卑职明白。李旭斌多会来事儿，这样这个气氛才缓和。曾国荃在旁边也急了，大哥我呢？着什么急呀、啊、你有你的事儿。你现在手下有多少人？7000有余，率领你本部人马攻克最后一个据点吉安府，你还去打你的吉安，打下吉安之后另有委用，不得有误。遵令。大哥放心，吉安交给我了。鲍超说话，鲍超一看都有事，自己没事，大人我的。哈哈，春亭，你急什么呢？你有大事儿。鲍超叫鲍春亭啊，所以管他叫春亭，这也是一种爱称。春亭，你现在手下多少人？5000吧。你率领5000人马兵扎桐城，记住了吗？桐城知道在哪？知道。你先暂时住在桐城，防止长毛子的援军，然后另听调遣。明白了。记住，总的你归李旭斌统辖，李旭斌若有用你之处随叫随到，如果违误了按军令从事。我明白了。最后曾国藩把水师全都交给彭玉麟、杨再福，告诉他们水师控制长江，切断大江，不准长毛的再在长江里随便活动，特别是上游和洋船严加控制，随时听候调遣。大帅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啪啪啪啪，有条不紊，全都做了安排，众将领命在身，自己的任务都明确了。最后曾国藩讲话，各位任重道远。6年前我们在组建湘勇之时所发的誓愿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大人，您是不是说我们最高的誓愿是直捣江宁，消灭长毛子？对。回去告诉每一个勇兵，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，就是收复江陵，夺取陶公，把长毛子全部消灭，这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和要达到的目的、啊、告诉每一个人牢记不忘。另外战斗是艰苦的， 你们记住，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，准备打大仗，准备打恶仗，千万不要马匹大意。安排完了，曾国藩这心放下，告诉大家千万保密，会议之后分头行动，戒掉千金债。晚餐之后了，吃点夜宵，曾国藩在彭玉麟众人陪着登上船头，看看长江的夜色。哎呀，曾国藩这个心里非常舒畅，东山再起，没想到又有今天，但愿这一战成功，把江宁克服了，可以夺得首功啊，皇上不定多高兴呢。他看着看着景致，突然发现，那是什么？他一看水面上啊，好像有个人，身子看不着，光看着脑袋，一会儿露出水面，一会儿没了，一会儿露出来，一会儿没了，明明覆水，正好奔江岸去。由于江面宽呢，岸边倒看不着，但这个人的方向是奔那边去。曾国藩喊了一声，有人。军事会议，那要走了半点消息，那还了得吗？前功就得尽弃。一开始彭玉麟也吓了一跳，彭玉麟擦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师父您说什么？有人，你看。哎呀，师父，那不是人，本地人管这种动物啊叫江猪。哎，江猪的水性最大，我常领着水军在江面上活动，经常发现这种情况。江猪还有个名叫江豚。哎，您看呢，一起一伏，一起一伏的，这没什么奇怪的，这哪来的人呢？我怎么看着像个人呢？难道说我曾国藩错了？不成。